八五八五九给他们聊。
让我与主同行，在他话语光中，何等荣耀照亮我路程。当我肯定命令，他就充满我灵，他充满心儿顺从的人，心儿顺从，因为主是意外，不能得主的喜爱，唯有心儿顺从。第五一点黑云，天无一片乌云，能弥漫当他笑容显露，没有你我畏惧，没有流泪忧虑，能存在若我心儿顺从，而顺从，因为主此以外，不能得主的喜爱，唯有心而顺从。没有一个重担，没有一点为难，他是不愿让我们痛苦，所有伤心损失，所有怨气羞耻，都曾祝福若心儿顺从，心儿顺从，因为主此以外，不能得主的喜爱，唯有心儿顺从。当我不能领会他爱何等的美，若我不放一切与期待，因他所给诗歌，因他所赐喜乐，乃是为肯心而顺从的，心而顺从，因为主此以外，不能得主的喜爱，有心而顺从，然后我才会在他的脚前往来，我就帮他儿童行前路，他要救我就去，他才见我就去，不要怕，只要心儿顺从，心儿顺从，因为主此以外，不能得主的喜爱，唯有心儿顺从。
我们祷告了。慈爱的天父，我们所爱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主啊，谢谢你的恩典临到我们每个人的身上，使我们在这些日子中都能过得平平安安， 主啊，你保守我们，今天我们又来到你的面前来学习，主啊，今天还我们还继续上沙漠耳，愿主你的灵与我们同在，使我们每个人都在这里能得到造就，主啊，还有没有来的弟兄，你也保守他们路上的平安，主啊，把以下的时间交托在你带领我们，感谢你，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圣名，
阿门。好，我们请弟兄姊妹读《撒母耳记上》四九章。我们请从第九节开始读，先读到第十节，第九节。读到十节，
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恶魔又降在扫罗身上，扫罗手里拿枪坐在屋里，大卫就用手弹琴，扫罗用枪想要刺透大卫，钉在墙上，他却躲开，扫罗的枪刺入墙内，当夜大卫逃走躲避了。
好，我们在读这一章的时候，开始这一章的开始就是扫罗就告诉人说他要杀大卫，这是他说的。那么大卫也知道这件事情，扫罗要杀他，因为扫罗是王啊。那么扫罗有一个儿子叫做约拿丹，约拿丹就认为大卫并没有做任何事情得罪扫罗，而且他为了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征战是非常忠心的，拯救以色列人从非利士人的手里出来。所以扫罗他的父亲为什么要杀大卫呢？他认为这是不对的，这个叫流无辜人的血。你看，这是我们这一章的第五节，撒母耳记上十九章的第五节，他拼命杀了非利士人，耶和华为以色列人众人大行拯救，那时你看见甚是欢喜，现在为何无辜要杀大卫，流无辜人的血，自己取罪呢？这个流无辜人的血在圣经里面是不许可的，旧约，因为一个无辜人他没有犯罪，他的血流在地上，他的血会向神哀求的，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为什么我没有犯罪，为什么我被人杀了啊？他会求神为他伸冤的。这里呢，我们要请弟兄姊妹读一处圣经，请我们读《生命记》，旧约的《生命记》，二十一章第八节。好，我们就请赫拉姊妹读好了，二十一章第八节。
耶和华，求你赦免你所拯救、救赎的以色列民，不要使流。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在你的百姓以色列中间，这样流血的罪必得赦免。
好，第九节，
你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就可以从你们中间除掉流无辜血的罪。
好，无辜血就是这个人不该死的，大卫不该死，一扫罗杀他，那就是流了无辜人的血，这一个是犯罪了，神不喜悦的。这在以色列人中间，这是律法规定的，以色列人要守律法，所以这一点他们不能违反的。大家都记得我们在读民数记的时候，神要以色列人到了迦南地以后要设立六座陶城，记不记得？有六座陶城，意思是六座陶城有三座在约旦河的西面，三座在约旦河的东面，就 就是有人误杀了人，他不是有心要杀一个人，误杀了一个人。那么他的家属看见他的家里被人杀了，就要去追杀这个人，但是这个人他没有心杀他，也许他都不认识他，是误杀了。那怎么办呢？好，神就设立了六座逃城，让人，让这个没有心杀人的人能够逃到这个城里面去，躲避这个追杀他的人，因为这个人他没有心杀，不是有心要去杀他。那么现在扫罗是有心要杀大卫啊，对不对？你看我们读十九章的第一节，他就告诉他的臣仆说他要杀大卫，大卫没有做错的事情，那么这个杀了大卫就是流无辜人的血。所以为了要守律法，就要避免流无辜人的血。约拿单就是扫罗的儿子，就做了这件事情保护大卫，让大卫知道到底我的父亲杀不杀你。上一次我们已经说过了，扫罗因为听见了他儿子约拿单的话，他的良心受到责备，他就觉得我不应该杀大卫，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就告诉他的儿子约拿单说，我不杀大卫，我向耶和华起誓啊，就在十九章前面他就起誓了，我不再杀大卫。所以这样大卫又回到扫罗的身边，就侍立在扫罗这个王的旁边，为扫罗又弹琴了。那么从大卫来讲，他是扫罗不是一次要杀他啊，曾经因为他在扫罗面前弹琴，扫罗两次用枪要把他刺透，但是神保守了他，神保守他。那么现在扫罗要杀他，按我们常人的想法，你为什么要杀我？我要保护我自己，说不定我就当我在站在你的面前，你拿枪我也拿一支枪，你要动枪我就动枪，我要保护自己。我们人是这样想法，但是大卫没有这样做。大卫是怎么做呢？上次我们读了，他是向神祷告啊，我们上次读了他的诗篇，他是向神说，耶和华求你保护我，你拯救我。对于扫罗要杀他，他并没有报复扫罗。作为我们新约的信徒来看，我们那这是旧约哦，做新约的信徒来看，你们记得在马太福音十八章，彼得问主耶稣，我的弟兄若得罪我，我应该饶恕他几次？七次够不够？先问的七次够不够？为什么说七次呢？因为七这个数字我们说过是一个完全的数字，神创造这个宇宙的时候用七天吧，没有用八天，七天，所以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，在圣经里面就是我饶恕他七次。但是主耶稣说不止七次，要饶恕多少次？七十个七次，七十个七次。主耶稣还加上一个七十个七次，那么我们这个意思绝对不是说喊我们去拿七十乘七啊，七七多少？三千五百次，是不是？七七四十九，四千九百次啊，不是说你就是在哪里数啊？
四百九十
次。那我们就是不是在那里要你数，这是第一次啊，我饶恕你。第二次，好了，数到四百九十次，啊，那就够了。到四百九十一次，那就对不起了，我就不饶恕你了。啊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因为七这个数字是一个完全的数字，所以七是个七，就是十倍的完全，你懂吗？十倍的完全啊。好了，因此这一节圣经是很重要，我们就希望弟兄姊妹啊， 你能把这件事情把它背下来，可不可以？就是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。
十一章。
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，或者请贺老师们读一下，好不好？
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：“主啊，我弟兄得罪我，我当饶恕他几次呢？到七次可以吗？”耶稣说：“我对你说，不是到七次，乃是七十个七次。”
好，这是新约，好不好？新约就是完全要饶恕，但是这个很难哦，好不好？这个很难。我们很多时候，我们和人相处，就是和家里的人相处，我们都会觉得说，他得罪了我，他说话伤了我，要我能够饶恕他，很不容易，啊，很不容易。一个我的面子放不下去，第二个我的感情受刺激。但是我们在新约的里面，感谢神，因为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圣灵会提醒我们。啊，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那里是说，圣灵要在凡事上指教我们。今天是新约，圣灵是住在我们里面，不走了。圣灵会在凡事上指教我们。啊，因此当人得罪我的时候，刺激我的感情，我受不了的时候，我就圣灵会提醒我，让我回到灵里面去。那么当我回到灵里面去，我就靠着主，因为上次我们也读了一节圣经，就是主在我们里面是大有能力的，这是哥林多后书十三章，主在我里面是大有能力，主能够把你带过去。主既然要说你能够饶恕，要饶恕弟兄七十个七次，你就不要怕，主一定给你能力完全饶恕。所以保罗才会说一句话，他说我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。忘记背后，就把你和人的恩恩怨怨你都忘记了，你怎么能够忘记啊？常常我们都想起来都不会忘记的，但是主给你能力，你可以忘记，圣灵会提醒你。那么我们看大卫在这里学了一个功课，大卫做一个功课，对于扫罗他一点没有去报复他，他只是躲避他，只是逃避他。那么今天我们读的第九节到第十节，这是上次我们读过的，就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恶魔，我们讲过了，不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恶魔，对吧？啊，就说这个恶魔原文是邪灵 evil spirit， 它不是从神那里来的，是神容让这个 evil spirit 到扫罗的身上，中文翻译是不准确的，原文不是这个意思，原文是神容让邪灵到扫罗的身上。为什么是用让邪灵到扫罗的身上？因为扫罗自己没有听神的话，所以一神就离开了他，耶和华离开他，旧约耶和华会离开他，在新约圣灵不会离开我们。啊，请你记得，新新约圣灵是永远与我们同在。现在我们请大家读一处圣经，请你读约翰福音十四章，十六节要读到十七节，约翰福音十四章，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到十七节。
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 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乃是世人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不见他，也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
新约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，这个人当他来了以后，就叫他永远与你们怎么样
同在。
这个永远啊，同在的意思就是同住，他不会离开，永远不会离开。所以今天有的传道人讲啊，你犯了罪，圣灵就走了。圣经里从来没有这样一句话，就是我们是一个基督徒，你犯了罪，圣灵不会走，你只能使圣灵怎么样担忧，圣灵很难过，在你的里面担忧。你可以不听圣灵的，
消灭圣
灵的。对，那么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就是说消灭圣灵的感动，但是圣灵在你都不会走了，因为这个灵是神赐给我们的圣灵啊，这个是在我身上是一个印记，就证明你信了主耶稣，你得救了，永远有圣灵在你里面，不会离开的。这是新约。在旧约就不同了，旧约神的灵或者叫耶和华的灵不会永远住在人的里面，他会，如果你听神的话，你愿意，圣灵就来了，或者降在你的身上。当你不听神的话，圣灵可以走了，就是耶和华的灵就离开了。所以有一个圣经，就是诗篇五十一篇，或者请我们读一读好不好？诗篇五十一篇，请我们读啊，十一节。诗篇五十一篇十一节，请贺老师读好了。
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，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。
请你记得这个叫旧约，好不好？
嗯。
新约和旧约是不同的。新约，主耶稣复活的那天晚上，小门徒吹一口气，就说你们受圣灵，那个受就是接受，希腊文的意思就是 take， 就是你就接受了圣灵了。而且是约翰福音十四章告诉我，十六节告诉我们，圣灵是永远与我们同住，不会离开的。旧约可以离开，你看这是大卫在那里五十一篇大卫说的话嘛，求你不要从我收回你的什么圣灵。旧约，新约不同，新约是主耶稣来了，圣灵就赐给我们，因此我们现在是恩典时代，请你记得啊，我们是恩典时代，我们不是律法时代。因为是恩典时代，圣灵给我们，神给我们圣灵是白白的赐给我们，这是罗马书告诉我们，这叫白白的恩典，这要感谢主。旧约圣灵可以离开，就是神的灵可以离开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分清楚旧约和新约。那么今天我们再读撒母耳记上的十九章，神的灵可以离开扫罗，他不听神的话。神的灵离开以后，那就是邪灵，恶魔原文就是邪灵，就会到他的身上，就会到扫罗的身上。这个邪灵，这个恶魔原文是邪灵到了扫罗的身上，扫罗就要用枪要刺透大卫，你看他又要刺透他了，我们在读十八章的时候他曾经有两次要刺透他，现在他又要动手刺透他，本来他就已经向他的儿子都指着耶和华启示说我不杀大卫，你看他现在又要杀了。为什么他现在要杀？他控制不了他自己， 因为我们知道，自从我们的祖先亚当犯罪以后，罪就从一人入了世界。这个罪是什么罪？就是指着罪性来讲，我们每个人里面都住了一个罪性。所以扫罗的里面也有一个罪性，这个罪性没有离开他。所以这个时候只要邪灵来激动他，他又把他的这个罪性激动起来了，他就又要杀大卫。我们新约圣经，新约的圣经里头有一句话，这是在彼得前书的五章怎么讲，你们的仇敌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食人。新约也是一样啊，撒旦现在是遍地游行。如果我们不听神的话，我们随着我的肉体在那里做，这个撒旦就可以来激动你，激动你，使你又去犯罪。所以罗马书第七章不是有一句话吗？立志为善由得我，行出来怎么样？
由得我。
我们都想做好啊，都想听神的话，但是都听不好。为什么？因为我里头有一个罪性，我的肉体也是软弱的。那么从扫罗来看，他也有罪性，他也软弱，而且他是旧约，他里面没有住了圣灵。你要知道神的灵，他一犯罪就走了，他不听神的话啊。在前面我们读的，神耶和华就离开他了。神一离开他以后，邪灵就来了，恶魔就来了。所以恶魔一来了，就是撒旦就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，就把他找到了，又激动他对大卫的仇恨了，嫉妒了，他又要杀大卫。所以大卫就逃跑了，就是当夜大卫就逃跑躲避了。大卫逃到哪里去呢？那请我们读十九章的撒母耳记上十九章的十一节到十七节，十一节到十七节。
扫罗打发人到大卫的房屋那里窥探他，要等到天亮杀他。大卫的妻米甲对他说，你今夜若不逃命，明日你要被杀。于是米甲将大卫从窗户里坠下去，大卫就逃走躲避了。米甲把家中的神像放在床上，头枕在山羊毛装的枕头上，用被遮盖。扫罗打发人去捉拿大卫，米甲说他病了。扫罗又打发人去看大卫，说当连床将他抬来，我好杀他。使者进去，看见床上有神像，头枕在山羊毛装的枕头上。扫罗对米甲说，你为什么这样欺哄我，放我仇敌逃走呢？米甲说，他对我说，你放我走，不然我要杀你。
好，我们先看扫罗，扫罗要杀大卫，大卫逃避了，他就派人去把大卫的房子就围住了，就窥探他啊，可能这些人就在他大门口守住，看你什么时候出来。后来米迦就是大卫的妻子，米迦是扫罗的侍女，就告诉大卫，意思门口已经有人守在那里了，你如果今夜不逃跑，一定我的父亲要杀你。那我怎么帮你逃跑呢？就从窗户上把大卫坠下去，大卫就走了。所以扫罗就喊人去看大卫，要把大卫抓出去。他们来看大卫，就看见这个床上，大卫这个床上啊，先是米迦告诉他大卫病了，然后他们就去看大卫的床上。因为扫罗斯讲，如果病了把床一起抬来，他走不动，床抬来，抬到我这里，我都要把他杀掉啊。你看他的心狠， 流无辜人的血的这个心非常的狠哦，好吧，这个人的罪性是很坏的，好吧。所以耶利米书十七章讲，他说人心比万物都怎么样，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连床都要给我抬来，我要把他杀掉。结果去抬床，他派人去抬床，一看床上睡的不是大卫，把一个神像睡在那个床上，神像的头就睡在枕头上。那个派去的一看，这是一个假的嘛，是个神像嘛，不是大卫，当然就去告诉扫罗了。扫罗就问米迦说，你为什么把我的仇敌放走了？米迦在这里说了一句谎话，他说他对我说，你放我走，不然我要杀你。实际上不是大卫要逃走，是米迦喊他逃走，对不对？米迦怎么跟他说？他说如果你今晚不走，等到天亮，明天你要被杀了。米迦喊他走了。那么米迦为什么说一个谎话？那也就是说他要避免流无辜人的血。啊，请我们注意，这是旧约，旧约是可以说谎话的，请我们注意啊，他为了要救一个人，他用了谎话。你们记得啊，我们在读约书亚记的时候，有一个妓女是吗？拿合，拿合为了要救了两个探子，他也说了谎话，对不对？他把他们藏起来了，走了。但是在新约，我们不能学这一个。在新约，基督徒是不能讲谎话的。好，那请你读马太福音第五章。37节，马太福音第五章37节，请贺老姊妹读吧。
你们的话是就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。
好，今天是新月，我们的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不能多说，当然谎话更不能讲了。这是新约，因此新约和旧约又不同了，你要看看好不好。旧约解救一个人也可以说谎话，新约不行。新约那怎么办呢？那就是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再多说就是属于那恶者。因此我们可以不说，但是我也不能说谎话，不说也不能说谎话，在新约是这样。那么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37节也作为下一次要背的，好不好？刚刚我们读了马太福音18章21到22节，就是饶恕弟兄70个7次，也是下一次要背的，好不好？就是这两节圣经，因为我们新约的基督徒，我们不能说谎话。常常我们在家里，我们都教我们的孩子不要说谎话，要诚实。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都说谎话，我们当着孩子的面说谎话，就影响了我们的孩子了。我好像在这里说过这样一个见证，就是有一个孩子在学校里功课不及格，不敢把成绩单拿回来给妈妈看。后来妈妈知道了，就问他，你为什么不把成绩单拿给我看，而且骗我说成绩单没有给，没有发，老师没有发。我们的妈妈就讲，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是从小教你不能说谎话的，谁教你，你跟谁学的说谎话？他说妈妈，我说谎话是你教我的。妈妈说，我什么时候教你？她说那天有个阿姨打电话来要找你，你就给我说，千万不要说我在家里。好了，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好像很自然的说谎话了，其实影响了我们的后代。 因此我们的话是就说是，不说不是就说不是，多说就是属于然后这今天是我们基督徒啊，旧约和新约不同嘛。因此米迦在这里是说了谎话，这个米迦说谎话不能做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榜样啊，你千万不能对你的孩子讲，米迦都可以说，我也跟他说，那你要知道那是旧约啊，新约是不行的，啊，新约不行。好，那么我们看米迦是扫罗的女儿，扫罗为什么把女儿要嫁给大卫，就是想利用女儿的关系，哎，能要米迦听扫罗的话，最后结婚的时候借着非利士人的手把大卫杀掉。因为女儿嫁给大卫啊，要一个婚礼的一个礼物吧，大卫拿不出礼物来，他就说那你去杀100个非利士人，杀100个非利士人，杀了100个非利士人，好了，那就是礼物。结果他就扫罗就希望大卫去杀100个非利士人的时候，反而被非利士人杀掉。非利士人不但大卫杀不了100个非利士人，而大卫自己被非利士人杀掉，那么扫罗就不亲手杀大卫了，是借着非利士的时候杀大卫，他是这个意思。哪知道神与大卫同在，大卫不止杀了100个非利士人，而且杀了200个非利士人，都没有被非利士人杀死。好，结果就把女儿就嫁给大卫了。哪知道这个米迦这个女儿还保卫大卫，你看到没有，喊大卫逃跑，他是希望我这个女儿能够听我的话，你不要听大卫的话，那知道女儿也不听他的话。好，这就是人用自己的办法，但是人用自己的办法，神却不祝福啊，神不祝福。这也就是我们上一次我们在黑板上给大家写了，今天我还摆在下面的，就是我们人的魂有三个功用，思想、感情、意志。扫罗就是凭他自己的思想认为我聪明，我的感情要杀大卫，我的思想就想一些办法啊，使大卫能够死在非利士人的手里，用我的女儿嫁给他的办法把大卫致死，这是他用自己的思想、感情、意志来做的事情。但是神不祝福啊，结果大卫没有死，神反而保护了大卫。好，现在我们要请读撒母耳记上19:18-24，18-24。
大卫逃避来到拉玛见撒母耳，将扫罗向他所行的事诉说了一遍，他和撒母耳就往拿约去居住。有人告诉扫罗说，大卫在拿马的拿约。大卫打发人去捉拿扫罗打发人去捉拿大卫，去的人见有一般先知都受感说话，撒母耳站在其中监管他们，打发去的人也受神的灵感动说话。有人将这事告诉扫罗，他又打发人去，他们也受感说话。扫罗第三次打发人去，他们也受感说话。然后扫罗自己往拉玛去，到了西库的大井，问人说，撒母耳和大卫在那里吗？在哪里呢？有人说在拉玛的拿约。他就往拉玛的拿约去，神的灵也感动他，一面走一面说话，直到拉玛的拿约，他就脱了衣服在撒母耳面前受感说话，一昼一夜露体躺卧。因此有句俗话说，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？
好，那么我们来看，扫罗因为大卫逃跑了，就有人告诉扫罗，大卫逃到哪里去了？逃到拉玛的拿约去了。拉玛这个地方就是撒母耳的故乡啊，这个我们在读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就讲了啊，就是撒母耳的故乡是拉玛。 拿约就是拉玛撒母耳的故乡，那里有一个城市叫做拿约。拿约我们今天在我们这个讲义上给大家讲了，它原文的意思就是安息之乡，能够在那里安息，安息之家啊。拿约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安息之家。我们知道安息只有神的同在才有安息，所以那个地方是撒母耳工作的地方，撒母耳和一批的先知就在拿约这个地方敬拜神啊，就有神的同在在拿约这个地方。当扫罗知道大卫逃到撒母耳那里去了，而是在撒母耳的故乡拿约这个地方，他就派人去捉拿大卫了。当然他派的人因为他是王嘛，所以派的人就是很厉害的，一定要把大卫抓回去。可是这些人啊走到了拿约这个地方，神的灵就工作了，神的灵一工作，他们也受感说话。原文受感说话的意思就是说说预言，在那里说预言，受感说话。那么这些人一受感说话以后啊，他们就没有把大卫抓走了，因为神的灵在这里工作啊，他都受感说话了，他就回去告诉扫罗了。他说我们跑到哪里去啊，撒母耳在哪里，大卫也在哪里，他们都在受感说话，我们也去受感说话了，我怎么敢去抓大卫啊，那是神在的地方啊，敬拜神的地方，那是安息之乡啊。扫罗可能不相信这些人说的话，又派第二派人去，第二派人也是这样到了那里就受感说话，又回去了。大卫这个扫罗又不相信，又派第三批人去，第三批人也是这样，所以扫罗就稀奇了，他说那我也要去看啊，真的跑到那里就受感说话吗？神的灵就在那里工作吗？所以大卫就去了，扫罗就去了。可是扫罗一去了，他也受感说话，他还没有到那里啊，到了西谷的大井就问他，就往约拿这去，神的灵就感动他，他一面走就一面说话，一直走到了拉玛的拿约。那么现在我们要和弟兄姊妹交通一件事情，就是说在新约我们才会清楚，如果没有读到新约，还没有读到新约，对于这一次事情旧约发生的事情，我们只能从字面上我们去看，我们不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，就是神的灵怎么工作。你记得我们在读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那里就是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，神的灵在工作，神的灵怎么工作法我们不知道，但是到新约我们就知道了，神的灵的工作是两方面的工作，一方面是在里面的工作，一方面是在外面的工作。现在我们先看神的灵在里面的工作，那请你读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一节，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一节啊，请后面这么读好吗？
第一章，
哎，
第一节
就读这一节。
耶稣被圣灵充满，从约旦河回来，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。
你看这里我们中文翻译的叫做耶稣被圣灵充满，从约旦河回来，这个充满这个字在希腊文是用的一个形容词 adjective 形容词， 不应该翻译成被圣灵充满，应该翻译成满了圣灵。形容词啊，那是满了圣灵。啊，这一个如果我们用这个我们这个原文编号圣经，我们这里有原文编号圣经，你就可以把这个希腊字查出来，查出来，然后你就看见这一个字是形容词，是形容词，形容主耶稣是满了圣灵。因为如果他是被圣灵充满，那个充满是一个动词，充满是动词，这个是这个字不是动词。现在我们要看看这个是形容词，我们要看动词，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二章请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，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读到第四节。
五旬节到了，门徒都聚集在一处，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，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，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，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。
这一个都被圣灵充满，这个充满这个字是动词，这就翻译对了，是圣灵充满他，是动词，满了圣灵是一个形容词。这两个有什么不同？满了圣灵的意思就是圣灵在你的里面管理你这个人，圣灵在你的里面管理你这个人，你这个人的思想感情意志随时都有圣灵的同在。有人得罪了你了，你马上想到主耶稣的话说要饶恕他70个7次，圣灵就把这句话告诉你了，你里面马上就不记他的仇了。为什么？那就是满了圣灵，圣灵管理你的思想，圣灵管理你的感情，圣灵管理你的意志，这个叫满了圣灵，就是受圣灵的管理。什么叫圣灵充满？那就是说圣灵降在你的身上，让你做一件事情，做完了圣灵充满就完了。刚刚我们读的使徒行传第二章，你看这里说到圣灵充满，就是他们都被圣灵充满，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，就说方言了。所以说方言就是圣灵降在你的身上，你就说方言，方言说完了那就完了，圣灵充满就完了。那么满了圣灵，圣灵不会完的，圣灵在里面要管理你。弟兄姊妹啊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天天你都要让圣灵来管理你。圣灵告圣经里告诉我们嘛，啊，要圣灵来管理我，啊，所以加拉太书第五章讲要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。我们常常会犯罪，就是你不听圣灵的嘛。如果你是满了圣灵，圣灵随时随地都管你，你自己愿意让圣灵来管你，你就不会犯罪啊。这就叫满了圣灵。那请我们再读一处圣经，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八节，第一章第八节，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八节。好，我们还是请贺老师来读。
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
好，这个就是圣灵充满，就是圣灵降在你的身上，这就叫圣灵充满。 刚刚我们读的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，那就是圣灵降在他们每个人的身上，他们就被圣灵充满。那我们还要请大家读《使徒行传》的第二章，十八节，啊，十八节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的十八节。
在那些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，他们就要说预言。
好，这就是浇灌，好不好？圣灵充满，就是圣灵降在我们的身上，也就是说，圣灵浇灌在我们身上。浇灌的意思啊，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倒在你的头上，人把一碗水倒在你的头上，就是叫浇灌。所以圣灵是两方面的工作，一方面是在外面倒在我们的身上，或者外面降在我的身上充满我，充满我的时候我就能够说方言，我就能够行异能。主耶稣说，你传福音就有能力，刚刚有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，你传福音就有能力了。这是神给你一个能力，把圣灵的能力降在你的身上，使你能够做，有能力去做，为主做见证。这是圣灵一方面的工作。圣灵还有一方面的工作，就是在我们里面管理我，你就满了圣灵，就像主耶稣满了圣灵。那再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一节，要读到第六节。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一节读到第六节。
那时门徒增多，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，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。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，对他们说，你们撇下神的
我们
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，原是不合宜的。所以弟兄们，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、被圣灵充满、智慧充足的人，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，但我们要专心以祷告传道为事。大家都喜悦这话，就拣选了斯提凡，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，又拣选了腓力、波罗哥罗、尼加罗、提门、巴米拿，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，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，使徒祷告了，就按手在他们的头上。
啊，你看这一段圣经是怎么讲啊？第三节，所以弟兄们，当初你们中间选出七个要好名声、被圣灵充满、智慧充足的人。这个被圣灵充满，这个充满也是形容词，就是满了圣灵的人。他们就从弟兄姊妹、弟兄们中间选了七个人出来，这七个人是满了圣灵的人。啊，他们都有圣灵在里头管理他们。七个人的名字都在下面，比方第五节，大众都喜悦这话，就拣选了斯提凡，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。这个充满又是满了圣灵啊，满了圣灵。斯提凡是还有腓力、伯罗哥罗、尼加拉、提门、巴米拉，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，这七个人都是满了圣灵的人。所以现在在教会里面就需要有许多满了圣灵的人，不是只要那一个圣灵降在身上的人。说方言，说了方言就完了吗？你就会说方言。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注意这一件事情，就是今天我们需要，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让圣灵在里头管理我，我成为一个满了圣灵的人，而不是是追求外面的圣灵降在我身上，我得了能力就完了。这是两回事情，圣灵两方面的工作。今天的教会出问题，弟兄姊妹彼此之间出问题，家庭里面出问题，就是满了圣灵的人太少了。 都去追求外面的恩赐了，好不好？什么暗手就倒下去了，好不好？这一些这是很危险的。另外就是圣灵降在我们的身上，要给我们能力，不是求来的。我们很容易弄错，就是说圣灵啊，你快来充满我，圣灵啊，快给我能力，以为我们求就把圣灵求来了。圣经里从来没有说要我们去把圣灵求在我身上来，没有这一个。圣灵的工作是他自己做的，他给谁有恩赐都是圣灵随他的意思给我们的，不是你去求就求到了。有的时候你求到了，你要小心了，可能这不是圣灵的工作，是什么工作？邪灵也可以做啊，邪灵也可以做。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教会很多的事情，发生了很多事情，我们一定要对照圣经。那我们看，比方在美国就有一个白人牧师嘛，他按手人就倒下去嘛，他常常到非洲去做工嘛，就是人的病都医好了，一按手人就倒下去。而且这个人啊，不是他没有接触你的身体，没有接触，就是他手一举跟你还很远，你就倒下去了。很多人就认为啊，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。那我们就要把这一些事情来对照圣经。你有没有看见圣经里讲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一举手人就倒下去了？没有啊。保罗有没有一举手人就倒下去了？没有啊。反而你去读马可福音第九章，那个邪灵倒是使那个孩子倒下去，翻来覆去，口中流脓，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唯一的就是根据圣经，圣经里没有的我们要小心。邪灵能够做同样的工作，比方治病来讲，圣灵可以医病，邪灵也能够医病啊。你看那个气功也可以医病，我们这里有一本书，这本书啊是一个气功师，哎，他信耶稣了，他就做一个见证，他在大陆的时候，他可以发功，人在他面前他可以发功，人不在他的面前，在另外一个省他也可以发功啊。如果他在北京，另外一个人是在河南，在山东，他们就约好时间，某天某月某日，我就在这里发功，你在家里就等我，我一发功，那个人就病就医好了。他可以，那是邪灵的工作啊，邪灵的工作。那么这里就有一个有一个见证，就是这个人做的见证。他怎么做呢？他是个气功师的，他说他有一次他约好一个人，哪天几点钟，在那个人在很远的地方，他就在他的家里发功。可是他已经忘记了，他忘记了那一天要发功了。那个要接受他发功的有病的人，他就坐在那里，他没有忘记，在那里等。结果到了时候啊，到了时候的确就有功的力量到了他的身上了，但是这个人没有发，那是谁发的？邪灵发的。邪灵会做这一个工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小心，就是特别在约翰一书第四章，使徒约翰就告诉我们要分辨那个灵是从哪里来的。我们不容易分辨这个灵从哪里来的，一定要分辨。如果你不分辨从哪里来的，有的时候已经邪灵在你身上做工，你都不知道啊，你都不知道，这就很危险了啊。因此我们一定要看见圣灵的工作是有两方面，但是邪灵不能够在我的里面冒充神的工作，冒充不了的， 就是我是满了圣灵，那的确满了圣灵，邪灵不能够在我里面来冒充满了圣灵，但是邪灵可以在外面来冒充，邪灵在外面冒充，那就是要我们来分辨了，分辨诸灵了。这个请我们读约翰一书第四章，第一节，就读第一节，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一节。
亲爱的弟兄啊，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，总要试念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，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。
好，假先知已经出来了，所以他们带来的灵都不是圣灵，那就是邪灵。我记得几年以前我们这里有一个弟兄来参加我们这个聚会，一个青年弟兄，念大学的，是台湾的，他在这里参加了一个教会的聚会，那个教会就请了一个女传道女牧师来在这里来讲道，讲了以后这个女牧师就呼召这些人到前面去，这个年轻弟兄也去了，去了他就给他按手，按手这个弟兄啊，自从他这个女牧师一按手以后，这个弟兄回去以后就有个很大的一个变化，本来他犯了罪你都不平安，他一祷告向主认罪里面就平安了，可是现在如果犯了罪要向主祷告的时候，一祷告就呕吐，一祷告就呕吐，就出这个情况了，那就是邪灵在拦阻他呀，完全跟前人不同了，这一个就是按手按出来的。所以我们常常劝弟兄姊妹，你不要让你的头让人随便来按手，因为他那个手干不干净你都不知道，他带着一个什么灵你都不知道。有的人就想，我要有些想学学方言啊，我说不来方言，所以有人就教你这个方言怎么讲啊，你的舌头顶住天堂啊，然后你就发一个音，好，对，这就叫方言了，这个叫单音节的方言，这个不是方言，方言在圣经里讲是一个文字，
对，
是一个文字，而且这个文字里面是有文法的，像英文一样有主语，有动词，有宾词，那那不是的，这里哪里是，这个不叫方言，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就受骗了，以为你看我能够讲方言了。有的人还讲你不会没会我就给你按手，你要小心了，这按手可能另外一个灵就按到你身上来。所以在我们这个时代，使徒约翰已经讲了要辨别诸灵，现在在末了时代主耶稣快回来了，邪灵是非常猖狂，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他要冒充神的灵，是另外一个灵，是邪灵。那请我们读哥林多后书十一章，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四节，就读第四节，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四节。
假如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，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，或者另得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，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。
好，你知道啊，现在这三种都出来了，一个叫做另传一个耶稣，他的名字也叫耶稣啊，十一章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四节啊，另传一个耶稣也叫耶稣，你们知不知道中国大陆有个女耶稣啊，知道吧，荷兰有个女耶稣，她也叫耶稣啊，很多人去拜她啊，就是另传了一个耶稣，现在有啊，不是没有，不止在中国有一个女耶稣，在美国也有啊，美国有人就自称 他是耶稣。那么另受一个灵，不是你们所受过的，那就是另外还有一个灵，那就不，那不是圣灵了，那是什么灵了？邪灵了。所以一定要分辨，在保罗的时代已经有了，我们现在就更多了。很多人受了邪灵了，降在他身上了，按手按在他身上，他以为这是圣灵。啊，我这里说一个真正的一个见证，在上海有一个弟兄，这个弟兄就是人给他按手以后，他就是有另外一个灵了，而且这个灵常常给他耳朵说话，他耳朵还听到声音。有一次他要出门，那天天气很好，大太阳很大，这个声音就给他讲，你要带雨伞，叫他带雨伞啊。他就说，这么好的天气，天气预报也很好，我带什么雨伞？我不带。结果真正出去那天又下大雨了，哎呀，他就说，真是圣灵在对我说话，他相信了。又有一次他出去骑自行车，那个声音给他讲，你今天不要骑自行车，他不听，他就骑，结果自行车走到马路上，被钉子把轮胎戳破了，他又相信了，你看，这是圣灵给我说话，所以以后他就到处去做见证了，你看圣灵常常给我说话，就有一个老年基督徒听了他，就说，弟兄啊，圣灵说话从来没有说到耳朵能够听见的声音啊，你看圣经里告诉我们，圣灵说话不是耳朵能听见的声音哦，这是在罗马书第八章那里告诉我们，圣灵说话是没有声音的，是一个感觉啊。啊，请你读读罗马书第八章。第26节。罗马书第八章26节。
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，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。
这句话是说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，说不出来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不是说话的声音啊，原文就是没有说话的声音，只是一个叹息，里面的一个感觉。圣灵责备我们也是里面平不平安，喜不喜乐，没有耳朵能听见的声音，没有的，圣灵从来不是用耳朵听见的声音给我们讲，这里是一种叹息。而因此这个老基督徒就告诉他，是你常常听到耳朵里的声音，你要小心哦，小心是邪灵的假冒啊。他不相信。那么有一次他们当然这些人都为他祷告，他自己也祷告，他说，如果主啊，这个是邪灵的话，就求你能够让我分辨。有一次他在那里读圣经的时候，忽然想起了一节圣经，他就去找旧约的以赛亚书，找不到，忽然就听到这个声音讲，你到什么书里面去找，他又到那个书里面找到那个声音去找，结果也找了，也没有，后来在另外一卷书里面找到了，就证明这个声音是错的，在找圣经的事情上把它弄错啊，这是邪灵的，邪灵的工作，所以他才开始觉悟，嗯，这个声音可疑了，有问题了，好，后来他才从这里头出来，求助圣灵他。所以我们要注意，就是圣灵说话不是说到我们耳朵，因为这里说圣灵是用说不出的叹息，说不出就是不是说话的，这个叹息让我们里面的感觉，这是不同的啊。因此我们从圣经的话来看啊，我们就要清楚很多的教区，很多的教导，传道人的教导有很多你要分辨，不一定都是圣经的话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么 我们今天说到这里，就和弟兄姊妹交通，也就是说到圣灵有两方面的工作。因为今天我们看见扫罗他也说受感说话，为什么？那是降在他的身上，不是里面的东西，好吧？为什么会降在他的身上？扫罗不是离开主吗？问题就是说他愿意，他愿意，扫罗愿意去，因为三批人他派了去，都受感说话了，他一想我也要去，能不能够受感说话？因为扫罗如果自己愿意，就是他的主观的自由意志，愿意去接触神，神还会接受他的，就是看他自己愿不愿意。请我们读一处圣经，撒母耳记上15章。15章。请我们从读30节到30，或者是27节读到31节。
撒母耳转身要走，扫罗就扯住他外袍的衣襟，衣襟就撕断了。撒母耳对他说：“如此，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，将这国赐予比你更好的人。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说谎，也不至后悔，因为他向非世迥非世人绝不后悔。”扫罗说：“我有罪了，虽然如此，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，同我回去，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。”于是撒母耳转身跟随扫罗回去，扫罗就敬拜耶和华。
你看，本来扫罗要求撒母耳跟他一起回去，扫罗拒绝，撒母耳拒绝了，对不对？我不跟你一起回去。但是后来他说：“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，你抬举我，在以色列面前抬举我，和我一起回去，我好怎么样？要敬拜神。”他愿意敬拜神，所以撒母耳就和他一起回去了。回去以后，他就敬拜耶和华，看到没有？所以在旧约，一个人你愿意敬拜耶和华，神也接纳你的。那么扫罗就看见他派去三批人都受感说话，他也想去，他去不是带人去抓大卫，这次不是抓大卫了，是他自己要去了，所以他就去受感说话，他愿意去得到这个受感说话，好不好？所以神也让他受感说话。好的，那么我们今天读到这里就把19章结束了。那么我们在这里就看见扫罗和大卫做一个比较，今后我们后面还读的也就是大卫和扫罗，一直到撒母耳记上最后一章，扫罗死了。在这以前我们就看见他和大卫中间的他是用什么办法来对待大卫，大卫又是怎么来对待他。所以我们就看见大卫的确是符合神心意的人，虽然在旧约大卫没有圣灵住在他里面，但是圣灵常常在他身上工作。所以刚刚在诗篇51篇他说：“求你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。”就说明圣灵就是神的灵经常在大卫身上工作。为什么？大卫愿意听圣灵的话，愿意顺服神。今天我们如果一个基督徒你愿意顺服神，愿意听神的话，神一定会在你里面做工，会在你里带领你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就交通到这里，看看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有没有什么问题，或者我刚刚没有说清楚的。
我想问一个问题
哈，
就是如果有人要来逼迫基督徒啊，然后抓到了我，问我，你们在哪里有基督徒？ 徒的聚会，那我要怎么说呢？
不太懂，在加拿大。